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独立，中国否认其军舰用激光照射澳飞机，流行病专家就取消新冠限制提出警告，大悉尼火车服务有限恢复。下面是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将签署一项法令，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的独立。对这两个由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可能被用作莫斯科向乌克兰派兵的理由。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普京将乌克兰这个前苏联国家描述为美国的殖民地和傀儡政权。他说，新纳粹主义正在抬头，寡头政治盛行。最近几个月，乌克兰被西方武器充斥。我认为有必要做出一个早该做出的决定，立即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我要求俄罗斯联邦议会支持这一决定，然后批准与两个共和国的友好互助条约。这两份文件将在不久的将来准备和签署，而且我们要求那些接管和掌权基辅的人立即停止军事活动，否则流血的责任将由乌克兰政权承担。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于2014年宣布成立，当时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和乌克兰军方爆发内战，目前战争仍在进行。澳大利亚指称，一艘中国海军舰艇用激光照射一架澳大利亚军用飞机，中国否认了该指称。澳大利亚国防部表示，该事件于上周发生在澳大利亚北部海岸，一艘中国船只向澳大利亚飞机照射激光。国防部称，这种行为有可能危及生命。总理莫里森要求对这一行动作出解释，他说这是一种恐吓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这一指责不属实，他为中国船只的行动辩护，并说船只是在正常航行。
我们敦促澳方尊重中方舰船依据国际法在相关海域享有的合法权利，停止恶意散布涉华虚假信息。
来自 Osage 科学家小组的流行病学家对取消所有的新冠限制措施提出警告，称仅仅依靠疫苗不足以防止未来的新冠变种病毒。该小组称，由于再感染率和新冠的长期存在对个人的影响，人们需要保留佩戴口罩、保留二维码的计划，以及为核酸和快速抗原测试提供足够的资源。该小组还希望新州政府放弃那些在工作中感染新冠的人更难获得工作赔偿的尝试。此前，在去年的11月，下议院曾通过了一项修正案。新南威尔士大学流行病学家雷纳·麦金泰尔教授称，即使在接种疫苗的人身上，新冠仍会导致严重感染。
There's also a lot of other long-term complications of COVID.
新冠还有很多其他长期并发症。现在有大量的研究证据以及在同行评议的文献中，包括一周前在《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在从急性病恢复后的一年内，患者的心脏病发作、中风、心脏衰竭和血栓的风险会增加一倍。所以这不是流感或普通感冒，是非常严重的结果。在西澳大利亚 Matamaru 的一个偏远原住民社区，于周末记录了两例新冠阳性病例后，警方正在协助该地区执行封锁措施。这两个阳性病例正在接受检疫，他们从南澳州经小路进入西澳后，违反了该州的边境规则，受到罚款处罚。西澳州长麦高文警告称，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病例。 并说人们还担心社区的疫苗接种率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Remote Aboriginal communities are obviously something we are concerned about.
偏远的原住民社区显然是我们所关注的。我们制定了各种计划，以便在出现疫情的时候管理这种情况。基本上，我们设定了谁可以进入的规则。如果出现疫情，我们基本上把社区封锁起来，要求人们进行隔离检疫。如果有人非常不舒服，我们就把他们接出来送到医院。新州自由党候选人菲奥娜·科特·沃伊斯表示，工党宣布在 Bega 席位补选中胜利后的一个多星期，他已经接受了补选失败。工党候选人迈克尔·霍兰德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四个州席位补选中，为工党首次赢得 Bega 席位。由于邮寄投票数量庞大，官方可能要到下个月才能完成计票。尽管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可能会继续中断，大悉尼地区有限的火车服务于周二恢复运行。新州政府和运输工人工会之间的纠纷仍未解决，僵局导致了周一全部火车班次被取消。在周一未能取得结果后，公平工作委员会的决议会议将在周三继续进行。一些通勤者向 SBS 新闻表达了他们的沮丧。
It is kind of just jarring.
我觉得这太让人震惊了。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我上课迟到了。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这太可怕了。我在大学的第一天就迟到了。这不是我们的错误，不要惩罚那些每天都需要使用公共交通的公众。交通部长大卫·艾略特称，从周二早上五点开始，悉尼火车网络的所有线路都将恢复有线服务，以最少30分钟的频率运行。因为游客可能会对澳大利亚各州不同的旅行限制和边境突然关闭感到困惑，澳大利亚旅游出口委员会和旅游交通论坛表示，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重建游客信心。周一，澳大利亚首次重新开放关闭近两年的国际边境，允许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游客入境。而西澳州在3月30日前仍然对洲际和国际旅客关闭。旅游和运输论坛首席执行官马吉·奥斯曼称，缺乏国际游客意味着旅游部门每月损失40亿澳元，该行业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It will take a little time to get back to pre-pandemic.
旅游行业需要一些时间来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我们要把这个行业重新建立起来。问题是要重新让游客建立起信心。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依靠旅行社，只是为了让自己有把握重新起身旅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是其他方面的消息。在法国宣布可能举行会议以缓解乌克兰紧张局势后，俄罗斯表示俄美领导人之间没有具体的会议计划。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现在谈论组织任何形式的峰会都为时过早。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27国集团将欢迎与普京之间的会议，但如果该方案失败，将随时准备一系列经济制裁。无论以何种形式，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对话，坐在谈判桌前试图避免战争都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将支持任何能够使得外交对话成为最佳方式的尝试，也是唯一的方式，以寻求解决危机。关于制裁，部长们将继续了解情况。事实上，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制裁。英国将取消国内所有剩余的新冠疫情限制措施。从2月24日星期四开始，新冠检测呈阳性的人将不再需要自我隔离，检疫收费将结束，常规接触追踪和密切接触者的日常测试要求也将取消。首相约翰逊在下议院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说，英国现在已经接种了大量的加强针，可以转向与新冠病毒共存的模式。
Mr. Speaker, It's only because
议长先生，只是因为免疫水平如此之高，而且现在的死亡人数低于每年这个时候的正常预期，我们才能取消这些限制。而且只是因为我们知道 Omicron 不那么严重，所以我们一直在做的大规模的 Omicron 测试就不那么重要了，对预防严重疾病的价值也不再那么大了。
Less important and much less valuable in preventing serious illness。
与此同时，在英国女王新冠测试结果呈阳性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向女王表示问候，并祝愿她早日康复。
Very upsetting, and I'm sure particularly,
这非常令人不安，我相信对女王陛下和她的家人来说尤其如此。95岁的人显然比其他人患有新冠更让人担忧。我希望她能完全康复，很少有比女王陛下更坚强的人，我毫不怀疑她将照顾好自己，她会得到最好的照料。白金汉宫表示，女王在周日确诊，她正经历轻微的类似感冒的症状，并补充说她仍计划在温莎城堡继续参与少量工作。女王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并接种了一剂加强针，她将于4月21日迎来96岁生日。当地时间周一下午3:30左右，新西兰发生 5.2 级浅层地震。地震发生在南岛布伦海姆西南36公里处，这里是南岛北部最大的城镇之一，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新西兰地震信息网表示，整个南岛北部、北岛南部，包括惠灵顿、尼尔森和北帕默斯顿都有震感。丹麦当局正在搜寻一只袋鼠，这只袋鼠被拍到在港口城市附近的田野上跳跃，港口则停有前往德国的渡轮。袋鼠在欧洲并不常见，这是继2014年同一地区的袋鼠从私人农场逃脱后，警方第二次进行袋鼠追捕行动。没有人报告袋鼠失踪，但一名司机确实拍摄到了袋鼠的影像，促使丹麦警方发起搜寻。2018年，曾有一只袋鼠在丹麦逃逸半天，之后被找到。体育方面，澳大利亚奥运代表团的最后几名成员将于今天抵澳。此前，澳大利亚在北京冬奥会上取得了一金、两银、一铜，共计四枚奖牌的历史最佳成绩。这些奖牌来自于单板滑雪、自由滑雪和钢架雪车项目。澳大利亚冬奥代表团团长杰夫·利普舒特将与布里安娜·沃克、基亚拉·雷丁九斯等运动员于今天上午分别抵达悉尼和墨尔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7:4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718美元、1.073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554元人民币、5.609元港币、20.023元新台币。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26度。墨尔本晴朗，最高温度25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30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23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8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4度。达尔文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21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